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就是圣灵的果子的第二个特质，也就是喜乐。我们呢，先来读一段经文，是保罗说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念，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保罗认为这是从神来的旨意，换句话说，也就是从神来的一个命令。你要喜乐，而且是常常的喜乐。斯布珍啊，非常有名的英国的大牧师，他这样说过，当你向别人谈起天堂的时候，你的脸上要格外的显出一种荣光来。但是当你跟别人谈到地狱的时候呢，你平常的脸就可以了。所以他说呢，基督徒啊，你脸上啊，不要常常挂出忧虑的样子，双眉紧锁，那是羞辱你的信仰，要把你的重担交给主吧。但是呢，我们却知道斯布珍呢，还有马丁路德呢，他们都曾经患有过忧郁症。虽然如此，显然他仍然是认为基督徒应该常常脸上保持着有喜乐的样子，才不会羞辱基督徒的身份。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喜乐呢？尤其是常常喜乐这个命令呢？首先呢，如果有人跟你见面的时候问候说你好吗，不论你的回答是说好，或者说还可以啦，或者说哎，有一点烦心的事情，好像大家都还比较容易回答。但是如果有人问你说你喜乐吗，哇，你要怎么回答呢？你想回答说是吗，又好像你会怀疑，看着别人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你，因为他这样问你的时候呢，他如果说哎，你看起来好快乐，说啊是啊，啊，那显然他这样说你喜乐吗，好像带有那个问号，可能你脸上并没有喜乐的样子。要不然他真的会问说啊，你最近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啊？但是你要回答说不是吗，又有点犹豫啊，是不是？我们刚才不是讲吗，我们基督徒被教导要常常脸上带着有喜乐的样子，好像我们喜乐就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啊。如果基督徒不喜乐，那么天堂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有时候靠着我们的肉体啊，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快乐，当然也就会让我们别人觉得说哎，你大概没有什么喜乐，没有什么快乐的样子。所以好了，才讲了这么三分钟，如果你很细心的听的话，你一定已经会发现牧师的话里面呢，其实是混杂着喜乐跟快乐这两个不同的词。这两个词呢，我们需要仔细的定义一下，了解他们的确的不同啊。快乐在英文里面叫 happiness，而喜乐呢是 joy， 差别在哪里呢？搞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灵的果子讲的是喜乐而不是快乐。为什么一个喜乐的人呢，虽然有时候也会有愁苦，也会有不快乐忧郁的时刻，有没有可能？ 所以呢，我们大家在小组查经的时候，这个礼拜应该都已经查过了喜乐的第一次了，可能有了第二次还没有查过。你就应该知道说，我们所谓的快乐是由外面的因素决定的，而喜乐呢，是从我们的心灵里面涌出来的。快乐是外在的物质或者是情况环境对你身体上的刺激，让你的魂里面觉得有愉悦的心情，我们说 glad， 愉悦的心情，有这种情绪产生。而喜乐呢， joy 是属灵的，是从灵里面，是从 spiritual 带给你魂里面的这种愉悦的感觉。而通常呢，快乐所带来的愉悦呢，比较是短暂的，而喜乐所带给你魂里面的这种情绪呢，是可能是比较长的。快乐跟愉悦呢，这种呢，你可能你都会想到说，我有了还想要再有。但喜乐呢，令人满足的，当你满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一直都是在这个愉悦的气氛里面，就是一直常常的保有这种情况。所以有没有可能你有这种想法呢？喜悦的人就不应该有不快乐的时刻。一个喜乐的人，他不应该有不快乐的时刻。会不会有这种迷思存在里面？我要说这是一种迷思呢，是因为有人啊，一看到别的基督徒脸上没有笑容的时候，他既然是带着责备的语气去责问这个人，或者要求别个人说，哎，你是基督徒啊，你怎么还会有愁眉苦脸的，不可以不可以。我们说的这样子啊，其实真的是少了同理的心。我们应该的态度是，哎呀，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困难呢？你可以告诉我吗？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因为啊，即使是我们说最喜乐的神，他也有不快乐的时候。有人以为喜乐的神就没有不快乐的时候，不是的。诗篇第四十三篇第四节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所以当然神是充满了喜乐的神，因为本来嘛，我们就说喜乐就是神的特性之一，这个毋庸置疑。而且当神创造完了世界跟造完了人以后，他是这样子讲的，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所以显然神是非常满意他所创造的世界跟人，心中一定是充满了快乐。但是到了创世纪第六章第五第六节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时候呢，神看见世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那个时候的人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而讲啊，神还有后悔的事情，神不是预先都知道吗？其实呢，这个后悔这原文的意思就是唉，就是唉，叹了一口气的那个声音，就是说他预先已经知道人会犯罪，会带给这个世界不快乐的事情，但是呢他没想到，哎，真的还是发生了，还是免不了了。所以因为人的缘故，人罪恶的缘故，神心里面都会忧伤。那神会忧伤呢，当然他也就不会快乐了，甚至要叹气，神后悔造人。而旧约中我们也看见了，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的犯罪 而屡次的发怒，屡次的不快乐，屡次要想办法救他们。所以如果说今天神也有脸出现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见，让人看见的话，我相信在某些的时刻，当人们犯罪的时刻，神一定不会有好脸色的。其次呢，我们就看见一个在世界上最完全的人，我们说他也有最完全神的性情的人呢，就是耶稣。耶稣有最多神性情，最完美神性情的人，他也有不快乐的时刻。圣经上记载，当耶稣到了圣殿去的时候，在圣殿的外院发现，哇，人在那边吵得很，卖鸽子卖牛羊兑换银钱的，把整个外院都占据了，以至于外邦人都没有办法进到圣殿里面来祷告来敬拜神的时候，耶稣就拿起鞭子来把这些人都赶出去，充满了愤怒。那个时候他会喜乐吗？我想是不会的啊，因为他说你们把这个院变成了贼窝了。还有呢，当耶稣要到拿撒路那里，到他的坟前要叫拿撒路复活的时候，他因着众人的不信，那边说耶稣他就哭了。他体会到人在那个时候悲伤的心情，所以他也哭了。他与悲伤的人同悲伤，与快乐的人呢，他也同快乐。所以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因为门徒还在那里争论谁为大，还有呢，他因为犹大不能够悔改，他心里面有忧愁，当然不会快乐了。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是这样记载的，约翰福音13章21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你想想看，一群朋友在这里，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你，你知道了，你心里面当然是忧伤了，不可能快乐起来的。还有呢，到客西马尼园要祷告的时候，他也这样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是不是耶稣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他那个时候心里忧伤，而且忧伤到几乎快要死掉了的这种情况，但是呢，门徒却没有办法跟他一同的警醒，还睡着了，所以门徒没有办法分担他的忧伤。耶稣可以分担人的忧伤，神可以分担我们心里的忧伤，但是我们人呢，常常因为肉体的软弱，却不能够分担神的心情。所以圣经上说的是要常常喜乐，保罗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他并没有说，哎，你们要一直喜乐，不可以没有喜乐。所以常常喜乐并不代表说你没有不快乐的时候，我们要追求要保守的是我们的心常常的喜乐，而不是追求保守说我的心要一直喜乐。所以常常喜乐呢，不代表没有不快乐的时刻。我们刚才提到呢，快不快乐是因为外在的影响，连神连耶稣他们都能够感受到 也都会受到影响。何况呢，我们这些也都是按照神形象造的人呢。在约伯记里面提到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烧过木材的人，或者在你家的壁炉烧过那种木炭的，或者你在萤火会烧过萤火的人，你就知道会有火星乱蹦的这种情况。啊，为什么你家的这个壁炉前面要挂一个帘子，铁帘子，或者是用玻璃门挡起来？因为那个火星呢，在那边乱蹦乱跳的时候，它会往什么方向，会跳得多高，都是无法预测的。所以这边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如果患难是没有办法预测的，那么即使是基督徒呢，也难免一定会遇上患难的时候的。而人在有患难的时候呢，你想想看，有多少人能够在遇见大苦难的时候就先笑得出来的？除非你有把握，你一定可以胜过这个患难，或者这个患难呢，一定不会所谓的杀死你。而且呢，还要你心里面拥有一个一想起来就能够有喜乐的这种情况，并且呢，在你心里面的这个喜乐是要永远不会失去的。也就是说，不管外在的刺激、压力、困难、艰苦，还有你身体的状况如何，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说，一当我想起来，也就是每次只要我想到了我心里面的那种状况，那种所保有的喜乐，我就可以在我的魂里面快乐起来。这种由内而外的这种快乐，就是我们说的喜乐，而且是你必须保有，然后当你每一次想到的时候，你就能够快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了，真的有没有一种这样子的喜乐是存在着？我们要说有，必须要有嘛，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被教导说你要常常的喜乐？只要你一想到你就能够喜乐呢？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我们是自我陶醉的阿 Q 而已。所以有这个不能够夺去的喜乐是存在的。那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喜乐呢？耶稣自己亲自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6:20-24，这边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看吧，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会经历 跟世界上人一样的忧愁、痛苦、哀嚎。所以在这一方面呢，真的是信主与不信主的人都会是一样的，只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呢，好像妇女生产时候要经过那个阵痛呢，我们一样的会害怕、会担心、会觉得疼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知道说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到后来会临到，所以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痛，但是等到见到那个生下来的孩子以后，就再也不会纪念那生产时候的痛苦，而且呢会充满了快乐，或者说呢打心底涌出的喜乐。我记得师母生了我们第一个儿子的时候说，哇，这是他生命里面最喜乐最快乐的日子之一，而且每次想到的时候都会说这是最快乐的日子之一。但是呢，如果说医生诊断你说你的孩子已经胎死腹中了，你知道你生下来的是一个死胎，那你那个生产的痛苦就是加倍的痛苦，而且你不会有任何的快乐。所以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浅显，每个人听到了也都会立刻就懂。而且呢，世界上的妈妈们你一定都曾经经历过，并不是说基督徒的姐妹呢你生产就会有不一样的过程，你生产就完全不会感受到痛苦。如果要那样的话是神迹啊。那么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刚才看到第二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将要经历一个不能够被夺去的喜乐。什么样是不能够被夺去的喜乐呢？就是因为耶稣能够再见到门徒们，门徒们可以再见到耶稣，而且呢见到的是复活以后的耶稣。想想看，当耶稣讲完这个话以后，后来他被捉拿，然后从审判开始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是不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伤心痛苦，感觉到更加的艰难？而最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们是陷入了完全的绝望之中，是不是？想一想，随着人的死亡，哇，一切都结束了，耶稣的尸体在那边再也不会有任何反应了。这个死亡的分别的痛苦是世人永远没有办法突破、永远没有办法胜过的一个难题。但是耶稣说，当你们再见到我的时候，那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当你们在看到有一位复活主的时候，就好像是看到一个生下来是活着的婴孩一样，你就忘记了那些的痛苦的时刻。耶稣说的真的是很非常的贴切，他说你们就不必再问了，因为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可以胜过死亡，胜过这个人类最大的敌人，而且呢这一位复活的主曾经应许过每一个信他的人都会有同样的复活，那个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很早以前，好几个月前就说了。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这是何等大的盼望， 凡是信他的人都应该有这个永生盼望的这种喜乐。耶稣说的这么清楚，人活在世界上会有着一切相同类似的苦日子、磨难的日子、身体有疼痛的日子、有需要辛苦工作的日子，而这些呢，随着你年岁的增长也只会越来越多，你的日子呢会越来越难过，你的身体呢越来越衰弱。如果没有信耶稣，没有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以为说人死就是如灯灭一样，那么怎么可能有喜乐呢？如果你真的信了耶稣，你就会相信说，在这些磨难的日子过去了以后，我们一定会跟主一起复活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经过这些呢，就是像耶稣所说的啊，只是暂时的受苦，然后将来我们一定能够见到主。有这样子放长时间以后持续永恒的盼望，你才有可能有这个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喜乐。还有呢，有这个永生盼望的喜乐还不够，我们说呢，还要争取在永恒中有更高奖赏的喜乐。在冬季奥运会举行的期间呢，我们看见那些努力啊训练四年的选手们，当他们得到冠军奖牌的那一刹那，多数的人他们都快乐得到泪水涌出来，因为他们得到了在人生这个过程这个项目中最高的荣誉的奖赏啊，这个更高的奖赏带给人更大的喜乐，这是一定的。而且他们以后每次想到的时候都还会再快乐起来，所以我们说这个得到的是一个也相当的长的一种快乐，我们说它是喜乐好了。得到奥运的冠军的喜乐跟你得到这个县里面运动会的冠军的喜乐，那个程度上是有不一样的。得到全国冠军的喜乐跟奥运的喜乐又还是不一样。所以为了要得到这个奥运奖牌所带来这个最大的喜乐呢，这个选手在四年中的训练每一个阶段每一刻他所流的血汗，他所要忍受的痛苦的压力都能够更大更多，而他呢盼望就是在那一刻，如果到那一刻他得到了，那他觉得说这一切就都值得了，而且甚至于呢他还可以与别人分享这个快乐。当一个奥运的选手得到冠军的时候，他全国的人都会跟他一起快乐，是不是？当然我们说最快乐的是那个运动员的本身，而且这个运动员本身可能还得着这样的喜乐。所以同样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在为主受苦，我们说甚至于在殉道的时候还能够保持着喜乐。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那边说，我们既有许多这样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亲自成了我们的榜样，他示范了我们如何 啊，因为有摆在前面天国最高的奖赏，他能够忍受这样人世间最痛苦的刑罚。天国里面最高的奖赏是什么呢？就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的另外一个宝座上。在天国里面，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还有另外24个宝座，有24位长老坐在上面围绕着神的宝座。这24个宝座当然也非常的宝贵，非常的荣誉的奖赏，但是呢，当天上所有的活物、所有的人都来，天使都来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24位长老也与大家一起跪在宝座前面，只有右边的那一位不必，并且还接受他们的敬拜。这就是天国里面最大最高的奖赏，耶稣就是为了要得到这最高最大的奖赏的喜乐，才在地上忍受了一切的痛苦。圣经上说，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够明白我们所受的痛苦，因为他受过一切的试炼，但是他因为要得到这个喜乐，他就能够忍受过去，并且成为得胜者。我们刚刚查完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也看到说在这七个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在天国中也会得到不同的奖赏。你会不会羡慕吗？会，对不对？那你会羡慕想要得到更高的奖赏吗？还是说啊，能够进天国的门就好了，我在天国里面做一个看门的，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No， 有人说 No， 好啊，有人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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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呢，你要到天国里面呢，想要得到更高的奖赏，那这个更高的奖赏是什么呢？在天国里面越高的奖赏就是离神越近，就是在天国里面越高的奖赏。那你要怎么离神越近呢？我们当然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了，你信主以后怎么样努力，你才能够得到更高的奖赏，这很自然嘛。但是在天国里面呢，有一切的奖赏中呢，却有一个奖赏是你不知道你怎么样努力，你再怎么努力也不一定可以保证得到的，但是它却是历来的基督徒都最渴望得到这个奖赏，因为可以靠主更近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主殉道。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宣教士，他们愿意摆下一切到那最危险的地方去呢？因为按照传统基督教信仰的说法，殉道者在天国中的位置是比一般人更接近主的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初代的教会里面，他们因为他们深信这个说法，所以他们并不害怕被捉、被拿、被鞭打、被放到狮子坑里面、被狮子咬死、被绑在花园的柱子上当作火炬烧死，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死可以有更高的奖赏在前面等着他们，所以他们反而是以喜乐的心来迎接这样子的被捕、迎接这样的死亡。所以甚至于连罗马人呢，他们都搞不清楚搞不明白，他们说看啊，那些基督徒啊是怎么搞的，他们彼此之间是何等的相爱呢，然后呢，他们又是何等的喜乐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所以他们不怕死亡？其实 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得着的是天国里面更高的奖赏，所以他们会有更多的喜乐，所以他们不怕死亡。而这样子的见证终于改变了整个世界。到今天宣教士仍然是秉持着这样的心到各地去传福音的。所以要想象自己呢，将来能够到天国里面有更高的奖赏，就是不要为怕为主受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另外呢，就是可能当要为主殉道的时候，绝对不要害怕。在现在末世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要做宣教士，你都可能会遇到为主殉道的情况。因为当战争一起来的时候，有人拿着枪抵着你的时候，甚至于你今天走到外面去的时候，有人问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你说你是我就打死你，你说不是就让你走。到那个时候你要不要承认，你要不要为主殉道？讲到这里，我想到当王明道在大陆上被抓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人家说只要你承认你不是基督徒，或者是你说你回去要悔改接受共产主义的话，你就可以出去了，放出去了。所以他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他就说他心里面真是不平安啊，怎么样都不平安，都不快乐，他失去了他的那个喜乐。所以最后他又自动的回到监狱里面去了，然后我回来我报道，我不能够失去那个跟主同在的喜乐，我不能够有这个罪挡在我跟神中间，否认神的罪不行。所以我们呢要知道说，这个喜乐只有从神那里，到最后得到这个喜乐，因为有这个盼望，我们可以一直持续的在这个世界上为这个奖赏而奋斗。阿们。好，第三个我要讲的呢，就是说要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在喜乐中间呢，有没有大小深浅不同程度的喜乐呢？想按照刚才的说法是有啊，当然会有，就像我们的快乐一样嘛，有大快乐，有比较小快乐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两种喜乐能够在今世就能够深深的满足我们，这叫做满足的喜乐，在现今的世代上就可以满足我们心里面的快乐。第一个我要说的是跟神相交而来的喜乐，第二种呢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呢，也可能会有这种满足的喜乐的存在。在神的面前，诗篇上第十六章第十一节，大卫这样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呢，原来跟神呢有非常非常好的关系，所以他了解到一些在神面前的喜乐，但是犯了罪以后呢，以至于他就不敢再到神的面前，他心里面失去了平安，也失去了喜乐。这是在大卫悔罪诗第五十一篇中说的清清楚楚的。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一十二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他在离开了神的面以后呢，也就是他失去了神的同在，在神的面前就是神同在的意思。他发现呢，唯有在神的同在之中， 他才能够体会到有某一种的喜乐是他在别处找不到的，某一种的满足是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的，失去那个他就没有一种满足的喜乐。所以甚至于他说，当我失去了神的同在，甚至于连生命的道路都找不到了。我记得好多年前呢，有一次我在家里，那一天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啊，然后从楼上走下来，走到地上，又跑到地下室去看看画面的花草，回来还是就是不对，还去打开冰箱的门好几次。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平常不吃零食的，更是不会打开冰箱找东西吃的，所以打开了好几次呢，我什么东西也没拿，仍然是把门关起来了。反正那天就是坐立难安的样子。哎，我们师母真的是很有智慧，他观察到我这种情况以后呢，他就说，永昼啊，你到这个楼上去把门关起来，然后呢放个诗歌啊，我等下发给你几首新的诗歌，很好听的，最近出来的，然后你静下心来好好向神祷告。我就说好。果然这样子呢，过了大概45分钟以后，我的烦躁就没有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还有另外一种经验呢，就是你在参加过一个很好的聚会之后，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好像所谓的饱足了，骨髓肥油一般，好像满足了。而这种满足的喜乐呢，只有在神同在的聚会里面你才能够尝到。难怪诗人呢会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这个会让你得到满足的喜乐。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当你知道他的旨意，而且你会去遵行，然后当你去遵行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主的爱。而那个时候呢，你觉得他说哇，去遵行的时候好像主的爱就包裹在你身上一样，那个时候你会有另外一种满足的喜乐。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呢，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看到没有？当你去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有多么的爱你，而且呢，你得到的喜乐是可以让你觉得满足的。而这种顺服遵行的态度，它所带来的喜乐不只是在你跟神之间可以有，甚至也存在人跟人之间的。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约翰三书第四节里面这样说，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是老约翰在90几岁的时候讲的话。保罗也有同样的看法，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叫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了许许多多喜乐的事情，而其中的一样呢，他就是看见他所带领的这些人 跟他有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顺服他的教导去行。他说这样可以让他的喜乐得到满足。这一点呢，其实只要问一问我们在当中的为人父母的，你就可以了解到了，有多少时候你的喜乐是因为你的孩子行得正坐得直，表现很好，听你的话，他们的行为所带给你的。反过来说，他们如果不这样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快乐都没有了，反而是担心忧愁。我们要说，即使神也同意啊，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七节，这边说，神在你们中间，必因你们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因为不认识神而成人的时候，你的痛苦也会是大的。但是如果你发现他们是也是爱神的，那你就会同样的有喜乐。所以最后呢，我想要谈一谈那得着喜乐的秘诀是什么。讲了这么多喜乐快乐，那得着它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已经说了，喜乐是由内往外而来的愉悦，而快乐呢是由外往内的愉悦。那么要得到我们所谓神的喜乐，那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一个，当然是你一定要先得到基督徒的身份。这好像你要得到冬季奥运的金牌的这个快乐，你必须先要是你国家奥运队的选手。如果你不是奥运队的选手，你根本连那个参赛的机会都没有。最近呢 NBA 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冠军赛了，你想要得到那个冠军的这个快乐呢，你必须先要是 NBA 的球员才有可能，否则你也是，你就是除非是他的这个迷啊，运动员的球迷啊，他得到快乐你也跟着快乐。但是如果你不是他的队员，你跟他没有这个身份，没有 identify 你的身份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跟他一起快乐的。所以当我们谈到的是说，是将来天国里面的喜乐是圣灵中的喜乐，我们说的当然就不是其他宗教的喜乐，也不是球队得胜的快乐，也不是你中了 lottery 中了奖的快乐。这个先决的条件就必须是你必须是基督徒才行，你必须要先得到救赎的恩典，才能够谈接下来如何操练得到更深更满足的喜乐。想想看，保罗如果没有遇见耶稣，他能够活出来后来在腓立比书里面所写的快乐吗？所写的喜乐吗？一定不会的。他只会活在一种他认为的快乐里面，是什么呢？当斯提凡被杀害的时候，斯提凡跪下来大声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是睡了，就是死了的意思。然后下面一句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个是扫罗还没有信主以前的状况，他以为那些反对的人被杀是一种快乐。但是等到他真正的得着耶稣以后，我相信他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他是因为在世界上因为恨那些基督徒，看到他们被杀，他得着喜悦。但这种喜悦到最后到神的面前大审判的时候， 却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结局。还有你要得到喜乐的第二个秘诀呢，就是你要记得而且相信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当哈巴谷面临大饥荒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是几几乎乎一种绝望的状况之下，他却这样子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哎，读到这里你会不会说这个人有没有疯掉？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但他因为救他的神就喜乐，因耶和华就欢心。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他是看到以前神在以色列中的作为，他知道这种情况都只是暂时的，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可以产生对未来的盼望，相信在这个困境之中呢，到最后神一定会来拯救的。所以你要喜乐，要学习到了一点，就是不要只注视在眼前这些困难、这些痛苦、这些绝望里面。你不要只对着你的困难祷告，只对着那一件不会改变的事情来祷告，而是要向神祷告，转眼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相信他的美善一定会改变、会拯救我们的。因为圣经上说，神不甘愿他的儿女白白受苦的，所以我们的眼光不要局限在眼前，而是要看得更长远。保罗也这样子说，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有会这样讲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活得够艰难，还有他们也活得够久，他们发现呢，主做事是有定时的，有受苦的时候，也有得救的时候，有失望的时候，也有充满盼望的时候，时候到了，拯救就会来到。所以当他们活得够久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体会。所以保罗才会说，靠主常常喜乐，不是永远都在世界上都会快乐的，但是靠主每一次一想到主的时候，就可以有这个喜乐从内心里面扒出来，他就可以心情可以被调整过来。第三个得到喜乐的秘诀，就是要学会以谦让的心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句话呢，是出自在于这一段经文的第一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足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后面这几句话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他要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可以把平安赐给我们。有人说啊，这个喜乐这个字 joy， 就是把耶稣 Jesus 这个字摆在第一位， 然后将别人呢 others 放在自己的前面，也就是说你常常想到的就是耶稣，然后常常想到的要去服侍的人呢就是别人，到最后呢才想到自己的需要。时时刻刻看别人比自己强，存着谦让的心，不增不进，然后你这样子去祷告，求神打开你自己的眼光，改变你自己的心意，去配合神的计划，不是要神配合你的计划。你会发现常常你去祷告到最后，你会发现不是要神配合你的计划，而是你的心被改变了，你去配合神的计划的时候，神的心意就会临到，神的旨意才会临到，你才会有这样子的体验，到这样的惊喜。惊喜是什么呢？经上所记，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曾经读过一本书，看过一本宣教士的故事，但是我忘了那个宣教士的名字到底是谁。那个宣教士到中国来宣教，他一下船呢就被抢了。那个时候来接他的人就对他说，哎呀，你真是太不幸了，我想你一定后悔到中国来宣教吧。那个宣教士回答说，不，一点也不，我感谢神领我来。那个人说，你感谢神领你来？他说，我告诉你，第一是他犯罪，我没有犯罪，是他抢我，我没有犯罪，而且呢我也没有怨恨他。第二呢，他抢我，但他没有伤害我，我没有受伤。第三呢，他抢去的只是一部分东西，我还有一些行李都还在。第四呢，当我一祷告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一祷告的时候你就出现了，没有任何的耽误，也没有造成任何的不方便。可见呢，主是不会误事的。第五最重要的是，主向我显示中国真的是需要救恩，这些犯罪的人真的是需要救恩。所以神向我所显示的选召呢，呼召我到中国来宣教是对的，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后悔，我感谢神，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学会以谦让的心，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才能够让你常常的喜乐。那还有呢，这个秘诀的之一呢，就是从现在你就要开始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这个常常喜乐的命令。主耶稣亲自解释了这个满足喜乐的关键。刚才我们念过这一段经文，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如果你现在不能够因为基督，因为你有基督而喜乐，那么你明天后天一直到死的时候也不会有喜乐的。我再说一次，如果你现在不能够因为拥有耶稣基督而喜乐，那么你明天后天一直到你死也不会有喜乐的。那么你现在不能够喜乐呢，有三种可能。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还没有取得资格，你还不是基督徒， 所以你自然就不能够体验到上帝要赐给你的那种神的喜乐。你还没有连到耶稣的枝子上嘛，那个葡萄树上嘛，你的枝子没有连在葡萄树上，那个喜乐的膏油、喜乐的生命怎么能够流到你的枝子里面呢？所以你当然没有办法体验从神来的喜乐。第二个呢，就是你犯了罪却不肯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就好像我们说你那个枝子跟葡萄树断绝了关系，那你当然也没有办法体会到救恩之乐，因为离了主你就离开了喜乐的泉源。而我们的神呢，就是这个喜乐的泉源。圣经上说我们的主是最喜乐的主。还有第三呢，就是你把一些问题，无论是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儿女、你的金钱、你的身体、你的健康，都看得太大了，把这些问题都看得太大，以致遮住了你对神的视线，他们成了拦阻。所以你没有去求神来帮助你，或者即使是去了，仍然让这些困难大的好像高山一样挡在你跟神之间。圣经上说你的心怎样思量，你的为人就会如何。所以倒过来，如果你像诗篇121篇所说的，你把神看得比那个高山、那个困难的高山还要更高更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一位神他的帮助是不会打盹、不会睡觉的，圣经上说他的手臂也不会缩短的，他是随时准备好要来帮助你的神。记得他不会愿意我们白白的受苦，所以凡等候他的就必定会重新得力，必定会如鹰展翅上腾。因此今天呢，就是勉励大家，你一旦你知道了神的旨意，不要说你不知道神的旨意，那你一定没有看圣经，没有祷告。只要你去看圣经，只要你去祷告，跟神有交通，你就一定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去遵行，一步一步的遵行，从小学的程度到初中的程度到高中的程度到大专的程度，你的喜乐会一路增加上来，因为考验越来越严峻，但是那个结果也会越来越美。圣经上说鼎为炼金，炉为炼银，为耶和华熬炼人心。神看到你里面有金有银，神看到你里面有会要有喜乐，他才会来熬炼你，你才能够得到那个喜乐。在被炼的时候当然不好看，被炼的时候那个浮在那个炉子上面的都是杂质，不好看。但是等到你把那些都撇掉的时候，剩下来就是纯金纯银。当你加入到天国国家代表队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打了胜仗，你就会得到不同的喜乐。如果你打了最高的那个奖赏的胜仗，你到天国里面，你会发现跟你一起喜乐欢呼的人很多，而且你会最靠近神。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地上只要有一个人信主，天使都会一起欢呼的。让我们一起行，一起开始遵守主的命令，让我们常常的喜乐。好，麻烦敬拜团上来。我们唱刚才的 第二首诗歌。我们等一下有回应的时候呢，我想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还缺少喜乐，或者是你有什么困难、什么心情需要克服的，在敬拜团他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到前面来，我们会有同工，会有牧师，会有你的小组长来为你祷告。我们与悲哀的人同悲哀，与忧伤的人同忧伤，但是我们也希望把快乐、把喜乐带给大家，与快乐的人同快乐，与喜乐的人同喜乐。阿们。
Yeah.